好，接下来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哈。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次，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0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来，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感谢主，在今这个月我们是一个家庭月，在这个月当中，我们知道有母亲节，所以在这个月当中，我们特别要提到有关于家庭的这个主题。那我想几乎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有许多的力量都在拉扯着我们的家庭。许多人甚至于宣称说，家庭已经是过时了，家庭已经是结束了，家庭已经是瓦解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家庭没有过去，家庭没有结束，家庭也没有瓦解，家庭只是变得更脆弱而已，阿妹吗？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家庭，今天我们要再一次一起来宣告，我们要再一次来坚固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再一次大大的来这个把我们整个的家庭的价值大大的来强调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会用五个专题来谈到这个家庭，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家庭再一度的这样的一个建造起来。你知道吗？这个家庭本身就是神美好的心意，这个家庭本身就是神为你我所预备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都是从一个家庭来成长来长大的，对不对？今后有很多人，许多人也要去建立另一个家庭，不是吗？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是绝对不能够脱离跟家庭的关系的，我们的跟家庭的关系是永远这个没有办法脱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谈到有关于家庭这样的一个课题。当然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来谈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圣经里面是提到这个家庭，到底圣经，我们说圣经是一本人生的说明书，这一本人生的说明书，我们要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提到家庭这样的一个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看到，如果圣经里面最初的时候，从创世纪第一本书开章名义的时候，那个地方他就跟我们谈到有关于家庭的事情。好，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我想在这一段这一节的圣经当中，给我们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人是被造在关系当中的。你知道吗？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把他放在一个非常 perfect 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知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不管是里面所的食物，不管是水果等等，外面的空气，还有整个大的环境，不晓得要比我们纽西兰好多少倍。他把这样的一个环境赏赐给亚当。可是你知道吗？在一般人来讲，好像有这些物质的享受就已经很足够了，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圣经里面你看看神刚才怎么说，他说有这些东西之后呢，他讲了一句话，那人独居不好。也就是说，你有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分享的对象，没有一个关系的时候呢，你所拥有的这些，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说人的存在不是为着单独而存在，不是为着经常我行我素，经常这样的一个自己来走自己的路，不是。神把我们创造是把我们创造在一个关系里面，是因为这个样子神来制定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制度。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很多人就可以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能够稳定的成长。第二件事情，家庭是上帝所设计的。 你知道这个家庭本身因为是神自己本身所创立的，所以说这个家庭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不会因为现在很多的舆论或者是人把这个家庭搞砸了，因此就家庭就不存在了。不，如果这是出于神永恒的计划的时候，这个家庭是永远绝对不会过时的，不会这个结束的，也不会瓦解的。这个家庭是神的心意。你看这个在说这个家庭也是怎么样，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组成最基本的单位。所以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社会就已经是不存在了。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情。那么家庭到底是什么呢？或者是家庭的存在到底是为着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如果在50年前的时候，大概啊，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家会觉得说你很 stupid、哦、你很无聊，怎么会问这种事情呢？家庭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哦、温馨的地方，我们有你们有看过那个灶炉吗？啊、炉灶有没有？我们在烧饭的时候，其实很温暖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家庭经常在四合院、三合院里面有很多相聚的时间。谈到家庭的时候说啊，这个东西还要去解释什么？家庭就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看到5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谈到家庭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多人他们不了解到底家庭是什么。我们看到我这边有三个小朋友，这个是他们啊这个初中2年级的小朋友哈，同班同学，他们所讲到，当他们谈到一个主题叫做我的家庭的时候，他们所写出来的文章，啊，这个讲到说哈，这有其中有一个讲到说，啊，本来是一个家庭，小二的时候呢，因为生意失败，爸爸外遇，所以和妈妈离婚，我们小孩都跟着妈妈住，妈妈每天上班，我们一天到晚都跟妈妈。要说要缴这个要缴东要缴西的，这样的感受真是很不好，真的很羡慕那些有爸爸也有妈妈的家庭，真希望爸爸也能够回来，也希望时光倒流在我国小2年级之前。那个时候我想他们还没有夫妻还没有结婚离婚的时候哈。还有第二个小朋友他谈到说，我的家跟别人家有很多的不同，我的妈是越南人，他常说要不是有了我早就要回家乡了。小的时候我不太敢，也不太常说自己是混血儿，现在我很高兴自己是一个混血儿，因为这样我比别人特别一点点啊。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家庭就是吵吵闹闹而已，虽然也有欢乐，但都是短暂的。父母虽然没有离婚，但妈妈却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小的时候常想着一件事情，别人在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候都有，但是呢，我只能够选择一方。到现在也已经习惯了没有母亲的存在了，有多少的秘密都不敢说出来。有时候你看到你读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心酸啊，这样的一个家庭，他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一个孩子，对他整个生命的影响是怎么大？我想这个就是可以，这些人，这些孩子他们的心声，也可以说是21世纪许多家庭的风貌。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了解家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是值，它是值得我们买足全力的，然后全心全力的去经营、去改善、去发展它吗？请你跟隔壁讲说，答案是 yes， 是的 ，yes， 这是值得我们投资，这是值得我们付出我们的心力去经营的一件事情。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家庭的看法。我们知道，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家庭本身。我们再一次把这个经文来读一次好吗？来，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各位，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指着什么说的？ 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所提到的有关于夫妻的事情，有关于亲子的事情，这些东西呢都是在预表着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的关系。也因为这个样子，基于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关系，所以说更凸显出一个家庭本身它的价值。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家庭的价值，一个最宝贵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让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预表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知道上帝为了创设立这个家庭的时候，有很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就是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夫妻当中那样的亲密关系，借着我们的亲子关系，能够去了解我们的天父，也能够更加去认识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去了解我们的所信仰的这一位神。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说今天你说你深爱你的这个配偶吗？我要告诉你，神爱你胜过这一切的千万倍。你说你爱你的孩子吗？神说我爱你胜过你的孩子千万倍。神同时也要爱我们的配偶，同时也爱我们的孩子，都胜过我们千万倍。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是知道，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地上在世上跟这样的一个亲情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去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是远超过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健康的家庭来讲，孩子，我们的儿子虽然是犯罪的，甚至于是悖逆的情况之下，他仍然是儿子，不对吗？我们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夫妻的关系，虽然有吵架，虽然有争执，但是还是夫妻。就因为就像这个样子，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不会因为我们的跌倒，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儿子的身份。只要我们愿意经常有悔改调整我们自己的时候，神就像浪子的那个父亲一样，经常打开他的双臂，坐在门口就等着你回来。所以这样的关系是绝对没有办法去破坏的。我们看到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然后能够尽心尽力的去爱他。我想如果我们不借着家庭的话呢，我不借着婚姻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就很难去体会到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天父，怎么样去全心全意的去爱他。所以说在这个要达成这个认识神或者是爱神的目标上，其实家庭本身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凸显它的价值。不仅这个样子，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呢，家庭仍然发挥它很重要的价值跟意义。我们来看看在实际生活当中它的价值是怎么样。实际生活的价值就是家庭它供应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需要。我们的神给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本身呢，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许多层面的需求当中，神这个家庭就能够供应我们这些需要。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正确的人的话呢，那他的家庭，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家庭是坚固的，他的家庭是很久的。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次，来，恶人情妇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很久站立。请你们把很久站立把它画起来，真的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正确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是很久站立，具有它永恒的价值跟意义。那这样的一个神家庭能够供应我们的生活上实际的需要，我们来看看整几个非常独特的非常这个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第一个，这个家庭本身能够建立男人的道德生活。我们知道对一个男人来说，他的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个道德宣誓是在什么时候吗？ 一个男人他的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道德宣誓，就是他结婚那一天站在牧师和这些弟兄姐妹的面前宣誓一件事情，我一生一世要爱我的妻子，而且单单跟他在一起。哇，这是一个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个真一个这样一个道德的宣告。我想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许多人我们经过这些研究的这个显示，结婚的男人他酗酒还有吸毒的比率呢，是比那些未婚的男人还要低一点啊。那么那些拥有孩子的男人，他们因为意识到自己有更高的责任跟义务，所以说呢，他们就不愿意去从事比较高度冒险性的行为。这些像有一些这是不道德的事情还有一些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怕影响到他的家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约束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这个一个男人本身呢，其实他在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家庭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束力。有一位社会学的教授叫做 Linda，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婚姻为一个男人带来一个监视他行为、督促他自律的伴侣。阿妹吗？男人阿妹吗？我看到好像声音不太大男人阿妹吗？感谢主，只有小声阿妹其实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本身也相当阿妹我就想到我有一个牧师，美国的一位牧师朋友他每次他经常开玩笑说，我每次出远门带我太太出去的时候，就好像带了一个警察出去，你知道吗？每次带他出去的时候吃一下餐馆，吃一点东西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说，红灯你有没有停下来50嘞，这边50嘞，转弯的时候你怎么不怕你点我们坐得不舒服我好像一个交通警察，在路上就要去扮演一个交通警察一样。所以说有一次他真的觉得感谢主，他就要来纽西兰在这边授课还有开会所以说这一次呢，他的太太没有来他好高兴的，这一次太太没有来他可以很自由的结果没有想到，他太太虽然没有来，但是呢，太太特别交代跟他同行的一个牧师好好看着他。那次他自己本身还不晓得，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看到第一盘菜端上来的时候，他好高兴旁边那牧师马上跟他讲说，你太太有交代说这个油炸的东西不能吃太多。第二盘菜又上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太太有交代这个太咸的东西不能吃太多。哇，就这个样子，他本来那一天晚上那一餐可以好好的吃一顿的，结果因为这个样子，你看好像他的太太那个阴影仍然与他同在，随着他这样子虽然人不在，但是继续在监视他，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帮助他，继续在督促他。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在婚姻当中呢，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男人拥有一个唠叨的妻子，阿妹吗？但是还没有话还没有讲但是大部分的男人都需要被唠叨。请弟兄跟隔壁的说，男人都需要被唠叨啦。再补充一句，要认命一点是的，你们或许很唠叨，但是你知道吗？我那位牧师朋友他每次回去的时候生理都很健康因为经常有一个人唠叨他，一个人督促他，一个人经常在关心他的身体的健康，当时候可能不觉得愉快，可是到最后他觉得，你看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今天身体怎么能够，他有高血压，他有糖尿病，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他身体就没有维持，没有办法维持他的健康那另外还有一位在这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他讲的更具体了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形成稳定而快乐的婚姻，其主要的因素在于丈夫接受妻子影响的程度如何。阿妹吗？感谢主哈，阿妹，阿妹啊，真太阿妹了。师父经常跟我提起一件事情，台湾话，那个台湾话就是说哈，这个台湾话叫做“听无嘴大富贵”，你知道吗？就是大富大贵，就是你听太太的话的时候呢，会带给你富有，会带给你一些好的东西。真的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哈，我们看到虽然啊。这个女人有一点唠叨哈，但是这样的唠叨呢，真的有时候你听听她的意见哈，对我们的家庭都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哈。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家庭，不管是男人你有没有结婚，或是还没有结婚，都是这个样子。整个家庭本身对男人本身他的道德生活，还有他的纪律来讲，都有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的力量。就算是像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整个道德的生活，我们整个这样的纪律的生活，真的是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第二件事情，供应女人的情感支持。我想这是一个很需要的，其实这是女人跟男人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特别是女人，她们在情感层面呢，她们就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我们来看看有这么，在美国哈，有一个单位，它针对1500位正在 shopping mall 里面逛街的人，然后做一份的一个调查，那问他们说，在催妹生日蜡烛上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的时候，会许什么样的愿？然后呢，这个愿呢，他就啊自己本身这个问卷本身就设计一些题目让他们勾选，你知道吗？调查的结果，女人的愿望排行第一的是什么？就是我希望跟配偶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你知道这个答案男人排第几吗？悬殊太大了，一个是第一，一个是27耶。好，那我们来看看男人他们的答案是什么。男人什么是第一的呢？男人的时候他说，男人排行第一的是什么呢？更低的入洞干数，高而无咎，更好的成绩。我想如果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在台湾的时候，男人应该说那个股票能够破万点，哇，这个是才是他们的目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哈。女人对女人来讲，她的一生当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个关系，就是跟她的丈夫的关系，就是跟她的儿女的关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孩子长大了以后，当孩子要离开他的家庭的时候，你知道吗？女人比男人更伤心，女人给男人更感觉到有失落感，更感觉到沮丧，因为他们是用了感情，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多的社会学家还有心理学家，他们有同一件事情，就是女人他们在内心的世界有一个情感的空巢，这个情感的空巢呢，是需要用关系中的爱，还有关系中的满足与成功，才能够填补起来的。男人也有，男人的内心有一个空巢，这个空巢需要用什么来填补？这个空巢需要用事业的成就感来填补。阿妹吗？你看，有人都很大声说阿门哈，这个阿门，你看，男人跟女人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说，你看，对女人而言呢，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孩子，她是一个永远不放弃她孩子的母亲，即使孩子可能有很多时候对待她不是那么好，女人呢也经常是照顾她年长的父母亲的儿女，不管其他姐妹要不要照顾，女生呢她就要。想要负起这样的一个啊，照管他年老的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而且他们也常常提供他们家里的人呢第二次的机会啊，给他们有机会，给他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啊悔改或各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家庭的价值对女人来说，家庭是提供他们情感支持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来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到，那如果孩子呢？ 孩子对家庭怎么样，家庭对孩子而言就是培养孩子的人格成长。如果你没有从你的家庭当中学习到你的一些啊生活技能的时候呢，你会失去了很多成长的机会。我们知道在家庭当中，家庭可以说是我们生活技巧的一个学习中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走路是不是在家庭学到的，有没有？我们说话是不是家庭学到的？我们要拿筷子啊，拿汤匙啊，吃啊等等，这些生活上的技巧都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去养成的，去学习到的。不止这些哦，我们看到我们在家庭当中也能够学习怎么样当丈夫，怎么样当妻子，怎么样当父亲，怎么样当母亲，怎么样跟配偶在一起，怎么样跟你的孩子在一起。哎，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都在学习这些功课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家庭本身就是在培养一个孩子他那个人格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谈到你知道吗，在整个对孩子的教育当中最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犹太。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这个孩子，他们如果你们在书房的时候，可能你们会买到很多有关于犹太人如何来教养他的孩子，哇，真的是非常有他的独到的一面。我们看到不要说别人，就看到耶稣就好。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他是30岁以后出来传福音，对不对？之前的记载非常少，但是有一句话谈到家庭的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他耶稣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影响他这个人，影响他一辈子。我们来看看这么一句话，来一起来读一次，来，耶稣的身体和智慧一起增长，深爱上帝和人喜爱。你看这一句话里面，单单这一句话就提到四个层面，耶稣受他的家里的影响。第一个，身体的层面，就是身体的成长，他的身量的成长。第二个是什么？智慧的成长，这是他的理性上一个知识上的一个成长。第三个是什么？神爱他，喜悦他，这是一种灵命的成长。第四个，人喜爱他，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成长。所以你看这很有意思，圣经里面好少提到有关于耶稣的家庭，但是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玛利亚还有约瑟他们对于这个耶稣整个家庭的教育是何等的成功，他们能够在这四方面耶稣能够有平衡的成长。各位，这四方面的成长我希望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成长的一个指标，在身体上的成长，在智慧上的成长，在属灵层面的成长，在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些成长，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我们看到犹太人曾经饱受过世界上可以说是最悲惨的那一些灾难，很多很长期的时间它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国家，但是在经济，在科学，还有在艺术等等的方面呢，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有很多杰出的人才都是从他们这个国家出来的。你知道这个发现美国新大陆的哥伦布，他是有犹太血统。你知道科学家，相对论的这个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是犹太血统。你知道那一个政治家啊，这个哲学家还有经济家的这位马克思，他也有犹太血统。你知道有一个喜剧的这个喜剧全世界很有名的个喜剧家，这个卓别林，他也是犹太籍的。美国之前的基辛格是什么？国务卿，有没有？国务卿他也是犹太籍的。还有著名的音乐家孟德尔颂，他也是犹太籍的。所以无论是在艺术上，在文学上，在科学上，还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实业家，犹太人几乎在每一个领域呢都非常的活跃，而且博得很好的这个声誉。根据统计，目前犹太人总共有1320万人左右， 只有占了全世界的 0.2%、哦，但是在整个世界的舞台，我们来看，在政治上、经济上、艺术上、科学上、思想上，每一个领域的十个领导性的人物当中，就有一个是犹太人，而他的后裔。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200位文化名人当中，有一半哦是犹太人。100多位诺贝尔得奖的这些得主呢，有一半是犹太人。还有现在在美国有一些名牌的这些大学呢，大学的教授里面1/3是有犹太血统的，律师有1/4犹太血统，学生大学生里面有1/5有犹太血统。那美国几乎所有的大电影公司都是由犹太人来创立的，像华纳啦，还有这个派拉蒙啦，还有米高梅啦等等，有许许多多犹太人的著名的大导演，还有这些影星，还有当代美国的文学、戏剧、音乐等一流的，有60%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各位，难道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在金融界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许多的成就，像许多这个金融巨头的公司的老板啊，像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的主席啊，戈林斯潘，还有金融大鳄这个索罗斯，全国首富最有名的排行第二个，我们说股神的这个巴菲特等等，这都是犹太人。我们来想想看，难道犹太人会天生比其他的民族更优秀吗？我想这个答案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犹太人人数很少，为什么他们的人才辈出？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影响力？我个人有一个见解，有一个了解，我就看到犹太人本身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有两件主要的事情。第一个，他们注重在家庭当中来培养自己的孩子，他们培养自己的孩子哈，他们住在家庭，自己的家庭啊，不是靠着学校，不是靠着这个政府。你知道在纽西兰这个地方也有很多这个 homeschooling， 有没有在自己家里的照的？因为他们怕到外面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外在的这个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在家里自己教。犹太人他们的家庭教育是非常成功的。第二件事情，他们身上带着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注重，这种注重他们经常喂养，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把神的价值观，还有神的律法典章，还有神对人的看法，神对人的价值的看法等等，这些东西呢，经常跟孩子经常跟他们分享。我们来看看，当摩西从这个西乃山颁布这个十诫下来的时候呢，他跟所有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的父母，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交代这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看，无论你坐在家里，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简直是说，他们整个生活当中，他的儿女的当中，整个家庭当中，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难怪这个民族是这么样的蒙神所祝福，因为他们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家庭的教子呢，是作为人生的避难所。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冲击，会碰到一些挑战，一些艰难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保护，被保护的地方，我们需要有一个牢靠，需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节，一起来读一次，来，敬畏上主就有倚靠，他的家人安全稳妥。请把安全稳妥把它画起来，敬畏神的人，他的家人安全稳妥。各位，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有那种安全稳妥的感觉吗？我们知道，这就是神对家庭的设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让你的家人能够感觉到安全，让你的家人能够感觉到稳妥。 事实上我们人生都会面临到许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风暴，像经济风暴、身体的风暴、道德的风暴，还有一些情绪的风暴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难免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风暴。我把它归纳成三方面而来的风暴，一个就是改变的风暴。我想我们这个改变的风暴对我们来讲都不陌生。今天我们移民来到纽西兰，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改变？这个就是一个改变。我们来到移民，来到纽西兰，不是来到这里就好了，我们还要怎么样？经常搬家。我知道很多人移民到现在都很搬了好几次的家了搬家、移民、搬家，孩子面临到考那个转学的问题，有没有毕业？还有工作的转换，还有怎么样？生病的时候，还有这个碰到一些这样的一个面临死亡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带来一些转换，带来一些改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来这个，不管你的家这个 house 好不好，不管你的 house 好不好，但是我们都需要有一个 home， 阿妹吗？我们都需要有一个 home。 house 跟 home 不一样的， house 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建筑，但是我们不只是需要一个外在的建筑，我们更需要是一个 home， 一个 sweet home， 就是一个甜蜜的家庭。所以这个甜蜜的家庭能够在我们人生当中面临到一些改变的风暴的时候呢，它就成为我们的一个避风港。还有失败的风暴，我想生命当中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赢家，我们有时候也会成为由于尝试到一些失败的经验。跟你隔壁讲说，猴子也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是的，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时候真的是很多时候都会碰到一些难处，都会碰到一些失败的一些事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可能我们在公司里面人家在晋升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被刷下来，可能我们在公司在裁员的时候呢，我们就被裁员了，可能是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哪一科就被挡掉了，参加比赛的时候可能就这个输掉了，还有在事业当中可能碰到一些面临破产，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所以说如果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家可以回去，让我们这个家能够来拥抱我们，能够来鼓励我们，能够来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失败。所以当失败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家成为我们的一个避风港。我们看被拒绝的风暴，我想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或许对某些人来讲也是一个最难去面对的一个风暴。许多人可能都还记得你小的时候被拒绝、被排斥、被看扁、被批评的经验我想我去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我当班长，那个时候你知道每天早上都要升旗典礼，有没有升旗典礼中国大陆有没有升旗典礼升旗典礼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在自己的这个教室前面呢整队啊，整队完的时候呢，就一起带进这个操场啊。哇，那个时候那一次呢，我就在那边整队然后就说向前看，向前看齐就这样子结果呢，后面根本不甩我那边的不甩我，在那边闹得轰轰轰轰的。那个时候刚好我导师进来，知道吗？老师进来的时候，他看到我这种情形，再看到两边的这个班级都整队的好好的，只有我们在那边乱哄哄的，你知道吗？他一进来就非常生气，当着这些学生的面前讲一句话：“你班长是怎么当的？连整队都不会整队。”你知道吗？哇，那个时候我好挫折，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没有面子，你知道吗？哇，那天我整个情绪非常大。还好那天回去的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就抱着她嚎啕大哭啊。哇，还好我妈妈给我一番的欢迎之后，才让我再恢复我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家，没有一个好的妈妈来抱我的时候，搞不好我在我的情绪上那个伤害还在，搞不好我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个遗憾还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碰到这些被拒绝、被看扁、被批评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家成为我们的避风港。 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吗？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哭的地方。跟你隔壁的讲说，家是可以让我们尽情哭的地方。阿妹，真的是家能够，为什么你敢尽情哭？你在别人的面前你不敢哭，为什么你在家里敢哭？因为你觉得安全嘛。哦，所以说我们在家里面就要有一种被感觉到安全的这种感觉。在家里面，哦，我们被关注，我们被安慰，我们被疏导。但是或许你会说，我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安全的家。各位，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好消息，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就是你的避风港。阿门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从一个破碎家庭出来，从一个不健全的一个家庭出来的时候，但是呢，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神要借着教会这个大家庭亲自来喂养你，亲自来眷顾你，亲自来安慰，来重建你的生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圣经里面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把握呢？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看顾孤儿寡妇，神看顾这一些的人。所以说今天我们家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或许我们处于一个单亲的家庭，或许我们是一个暴力的家庭，或者是我们处于一个家庭这个破裂的这样一个家庭。但是不管你的原生家庭如何，今天这个属灵的家就是你的避风港，对吗？哦，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就没有理由说不成长，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家，这个家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家庭的第四项的价值，就是传承神的应许。我相信在家庭的价值当中，要传承神的这个应许跟他的产业。神的应许不只是给亚伯拉罕，神的应许还给亚伯拉罕的家人，还给亚伯拉罕的后代，他的子子孙孙。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到亚伯拉罕的应许，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次。来，耶和华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你看，亚伯拉罕祝福不只是祝福到他自己，而且他的子孙都要蒙。如果我们观看神的作为的时候，你会不难发现说，神兴起一个人的时候，他同时兴起这个人的家庭，而且兴起这个家庭的时候呢，都一起来传承神在这个家庭所要给他们的恩膏跟他的祝福。我相信家庭在传承这些神的恩膏跟祝福呢，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福。各位，我们经常听到亚伯拉罕的福，到底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多产必增掌权的福，就是得胜的福，让我们能够多产，能够倍增，能够得胜的福。所以这样的福气怎么样？是一代比一代更兴盛的这样的一个福气。这也就是我们近期教会一个特色哈。这个修哥，我们的主任牧师，他经常在讲一句话哈：下一代会比这一代更好，我们这一批年轻人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好，我们的分堂会比我们主堂更好。阿妹吗？就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有一天长大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教会茁壮的时候呢，我们的分堂，我们的这些支堂都要比我们更好。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亚伯拉罕的祝福是越来越兴盛，越来越下一代会比这一代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在想说，如果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是敬畏神的人，那么这个家庭的这个一代，甚至两代，甚至三代四代，就会因此来蒙福。我们在星期五晚上的这个家庭小组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来分享到有关于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教会当中许多的家庭，因为父母亲的这样的敬畏神，因为他们关心孩子的宗教信仰的教育，他们把孩子送来主日学，他们把孩子送来青少期，还有青少期。你知道吗？从我们开始建造这个教会到现在一年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多家庭都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的夫妻关系变成更好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加和谐了。 哇，你看，这个就是我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看到，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今天神的亚伯拉罕的祝福已经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身上，阿们吗？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孩子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真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不敢有这个把握，但是我可以打包票，可以为你们打包票，当你们把孩子放在这个氛围里面的时候，这个孩子肯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阿们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福会临到我们每一个敬畏神的身上。第二件事情，特别的职位与恩膏。我想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每一个家庭当中，神都有他们给他们的特别的呼召，特别的职分，特别的产业。譬如说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请问神给他们的职位是什么？亚伦祭司，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几代以来就是当祭司。还有我们看到大卫，神给他什么职位？君王的职位，历代都是他们的子孙都是当君王，连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系统下来的。还有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不要说圣经，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宣教史，近代教会史，我们看到戴德森牧师，你看他的下面就延续了许多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后裔，神在这个方面特别的祝福他。还有我谈到这个事情，我就想到说我以前在台湾的基督教医院新竹医院的时候，我们的院长他的爸爸是一个非爸爸妈妈非常爱主非常虔诚，而且是开拓一个教会，他是一个兼职的哦，他自己本身在卖布，然后呢但是这个教会在台南的一个教会是他建造起来的，你知道，就因为他是这么热心这么爱主的一个家庭，他家里面有九个孩子，五个男孩子，生五个儿子，你知道吗？老大是当牧师，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是当医生。所以说当时候我们在新罗医院的时候，全家都是全家那个整个医院都是他们的人，院长外科医师，副院长是他的弟弟耳鼻喉科医师，牙科主任是他的最小的弟弟，还有一个弟弟是在美国的医学中心里面当了医生的。你看这样的一个福的传承，每一个人神给他们这个家庭的命定，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呢，神所传承这个家庭所传承的祝福是有亚伯拉罕的福，也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职分跟这个恩膏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家庭的第五个价值，就是能够有效的来服侍神。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家庭会成为一个服侍团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庭会成为一个服侍团队？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啊，任何一个，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服侍团队，更能够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合一，更能够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喜乐的。今天你跟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太太同心合意的在服侍神，今天如果你有孩子的时候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侍，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事情。我经常在谈到我自己本身在这个怎么样，在这个部分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神非常的这个祝福，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高兴的，就是说七年前我们全家，我看到第一幕我们全家服侍，就在我们原来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在那边坐一下的时候，我就看到我那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我小女儿在那边打鼓，有没有？以尼在那边弹钢琴，师母在敬拜赞美。我一上去在讲道，你知道吗？我一上去的时候，我有感而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这是我过去这几年来我跟神求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全家服侍。你知道，在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我在台湾是在机构的时间比较多，在神学院教书，在医院里面当院牧，所以说每一个礼拜天他们
做的这个妻女的人也是很辛苦，每个礼拜都跟我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好像没有一个归属的一个自己的教会，当然也没有办法全时间全家庭在那边做服事。可是我来的时候，七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就有很大的触动。今天我又多一个女婿，又可以弹贝斯吉他，哇！你看这样一个情形，全家不是多美啊！我告诉你，你们跟你隔壁讲说，你不要羡慕牧师。有一天你们也是一样。你知道吗？你会看到你的全家服侍，好好的栽培你的孩子，行在主的道上，然后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他每经常会有服侍的机会，你会看到跟我一样的同台的服侍，很多这样服侍。当你看到这样服侍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是何等美的一个图画。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告诉我们这个还，我们把这段经文来读一次，来，弟兄姐妹们，我有话要劝你们。你们认得斯提法拿和他一家人，他们是亚该亚最早成为基督徒一家，并且在服侍信徒的事上非常的热心。各位，如果你的家庭已经信主了，已经都信主了，我要鼓励你们全家服侍。怎么做呢？跟你隔壁讲说，打开你的心门。再讲一句，打开你的家门。各位，真的，当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当你愿意打开你的家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处都是机会。你会发现，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你邀请你的朋友来到你的家里来吃饭，来吃一顿饭，喝喝茶，然后好好的跟他聊天，关心他。你有没有想到，通过这个样的方式，他这个孩子本人，这个家的你的朋友，就因为这个样子能够来信耶稣，就因为这个样子他们能够得救啊！你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呢？所以说，今天如果你全家都已经信主了，我告诉你，我真的是来鼓励你，你要打开你的心，你要打开你的家。我更鼓励你们，你们能够打开你的家庭，成为一个开放小组的地方，阿们吗？在这里，今年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要多开拓三个家庭小组。我希望神能够来感动你们，来愿意来成就这件事情。我想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祝福绝对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恢复我们的家庭的价值呢？首先就是要知道家庭的价值本身是什么，然后呢愿意极力来恢复这些价值。今天我们提到这五个层面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把它复习一下，我们把这五个层面来一起复习一下。来，家庭预备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家庭供应我们生命实际的需要，家庭是人生的避难所，家庭可以传承神的应许，家庭能够有效的服侍神。我们需要借着教会生活来恢复家庭的价值，在我们的家里当中，在我们的亲朋好友的家里当中。我知道没有一个家庭是完全的，是完美的，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一样。但是我相信靠着主，我们能够不断的来成长，靠着主，我们能够不断看到我们的家庭一直在恢复恢复恢复神原来创造这个家庭的价值跟它的功能。阿们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回顾今天我们所领受到的。神在我们或许在整个这个世界上对这个家已经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失望，好像这个家的存在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许也因为这个样子，许多人就选择不结婚，许多人就选择用各种方式不要有对这个家庭所约束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各位，家庭绝对不是已经成为过时的，绝对不是已经结束的，绝对不是已经这样的一个破灭的。不，家庭只是一个变得比较脆弱而已。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恢复整个家庭本身它的价值，我们要更再一次来兼顾这个家庭，我们要再一次把整个这样的一个价值感大大把它强调。当我们愿意来遵守这样的一个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也开启我们的心， 然后来真的是来对我们的家庭有更正确的了解跟期待的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的福会因为这个样子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不好，我们有段时间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帮助我们，或许我们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或者是现在我们的家庭，可能让我们感觉到失望，让我们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感觉到让你觉得有一种失落。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的心意是要恢复你家庭的这些价值，神会帮助你在各个层面当中，只要你倚靠主的时候，你的家庭会不断的来变得更好，你的家庭会恢复神创造原先创造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好吧，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